生的果，从肉身生的就是从属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以为稀奇，风随着一念已经见风的声响，却不能晓得从哪里来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么？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很高兴有从 Rockford 来的斯克刚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你必须重生。好，是不是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归教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归教会的杨南弟兄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以为我们教会多了一位弟兄，又是个很好的弟兄，结果呢发现他常常回到你们这边来，我们很嫉妒呢。今天我能够来到归教会，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主题啊，主要就是要讲到说你必须重生的这个主题。这一个主题呢，或许你今天听了以后，你会心中有很大的搅动啊，这是我的目的啊，我就是要搅动你一下你的心，要大家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啊，这个重生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呢可能都不太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悔改认罪，然后我做个决志祷告，然后我就是个基督徒了。这些事情我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似乎简化了很多的事情啊。圣经上很少有人说是我做个决志祷告，我能够就说我就是信主了。我们需要知道信主是什么意思啊，信主是什么意思。而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你必须要重生啊，你必须要重生。所以今天我想要分几个段落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重生啊，重生是什么意思啊。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如何重生。第四个，重生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啊，重生以后会有什么，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应该会有什么表现啊，你会可以用来省察一下自己的啊，就是说重生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吗啊，到底我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结果啊，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就今天这段经文呢来讨论这四个问题啊。第一个，什么是重生？耶稣基督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啊。他后来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重生这个字啊，在那个原文里面也可以翻作从上而生， OK， 从上而生 anoson 就是从上面来生，或者是它叫重生啊，我们翻作重生或者从上而生。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等下会用到一些其他的经文，中文翻作重生，那真的是叫做 rebirth， OK， 重新生出来啊，真的有那个意思，但是没有其他的翻译啊，就是重新生出来啊。这个地方讲可以说是从上而生，也就是说从神而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里面有讲说，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从神生的。他这边讲到第十二节，就是讲凡信他名，就是接待，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而这种人呢，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说从血气呢，就是说我就凭这个肉体我生出来了，意思就是说我的身世，我的父母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是基督徒。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讲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好吗？你父母是基督徒并不保证你是基督徒，你自己要成为基督徒啊，你要成为神的儿女啊，没有说你父母是你就是的，这就是血气，凭着血气就是你的家世啊，也不是从情欲生的，就是说你不是因为男女交合一生你生下来就可以是就是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也没有这样子啊，也没有这样，也不是从人一生的，意思就是说我决定了，我决定要成为神的儿女了，我决定要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决定而已的啊，这种人是要从神生的，要从神生的而已，不是你自己今天做了个决定或者怎么样。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主，你看这圣经来讲哈，按照圣经教导我们，你我会真正的去，因为心里面对于神的那个恩典的感动，因为神这样子的爱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样子的为我牺牲啊，我愿意信靠主。在我们这方面似乎是人一生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就是所谓的重生了，是神已经生了你了，是神感动你的心了，你才会去做这个决定的啊。所以他这边要讲不是从人一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就是重生的一个意思啊，从神生的。而这边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再造的新生命，一个重生这个字啊，也就是一个再造的一个新生命，是一个重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谁背过听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呐、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吗？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重生，那个意思也是新造的人啊。你被神救赎了，你被神亲照了以后，然后你旧有的生命死掉拆毁丢掉，完全的更新，你外表上不会有什么改变，或许大半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你的生命开始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会它会渐渐开始有变化啊，开始有变化了。而这一切呢都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一切都是要圣灵的工作才行。我们人凭着自己，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会去寻求神的 not one， 没有一个人会主动的说我要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人败坏到这种程度，就是说若不神不重工，神没有恩典给我，我永远不会去寻求神啊，更不要说我想要做他的儿女。所以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而刚刚讲说重生就是第一个从圣而生，从神而生，还有呢是一个整个生命的改变，这个东西叫做重生啊，整个旧有的生命要死去的这个生命。我为什么我们都需要重生啊？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是一个原因啊，你不重生你没法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是一个等于说是你如果要去进天国的话，你必须要重生，这是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另外我们为什么要重生？是因为我们灵已经死掉了啊，我们已经死了，我们需要复活啊，我们的灵已经死掉了。大家也许我们把那个我的圣经在这里吗？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好吗？以弗所书第二章，我现在好像不应该说打开了啊，请你的手机拨到那边，现在很多人都不打开圣经的，都是拨圣经的。好，以弗所书第二章，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边就讲到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个死是什么意思？你说我没死啊， 他说你们已经死了。那指的是什么？我们灵里面死了，我们的灵已经死掉了。我们对神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神没有什么感觉，我们不想要神，我也不爱神，你不要跟我讲神。我们开头已经是死，所以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重生，就是重新活过来，他叫我们活过来，是吧？还有我们是撒旦和恶罪恶的奴仆，我们是道德破产的人，我们道德破产的人，我们呢常常有那种恶念，我们常常，圣经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你我都是蛮诡诈的人，对我有利的我一定朝那个方向走，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有，明明知道一个事情是真理是在这里，但是我呢为了我的心，我的艺术，我会讲另外一个，要不然我给它 modify 一下，我不讲全部的真实真理，我讲部分的真理，为什么？为了我自己。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你假如说我们仔细的反省一下，我们是个罪恶的人，我们太自私了啊，太自私了，我们太容易扭曲事实啊，更不要讲说我的贪心，我的嫉妒啊，还有我的淫念啊，像所有这些东西，我们是已经破产的人啊，在神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我们是撒旦的奴仆。他这边讲在悖逆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是我们不知道，但他就在里面做，他里面做就让我们离开神，让我们否定神，让我们抵挡神，让我们不要神，而要我自己自己自己，我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这就是我们。第三个，他说我们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是吗？啊，我们悖逆神，而神看我们的时候，他是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啊，神是非常的愤怒的。有一些人认为说我们犯罪好像是一个很我应该换句话说，我们犯罪是很 personal 的，是冒犯一个人的啊，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有一个栏杆在这个地方，像说你只要种菜的话，你会在你的那个菜圃旁边也许你弄一个通电的那个电线吧，然后那个兔子或者松鼠啊，要去吃你的东西，它一碰到这个电线就蹦就死了啊。你呢看到它碰到它死，你就说你的活该，对不对？它并没有冒犯你，意思是说你不会觉得它那样子偷你那个东西，它死在那边啊，它碰到那个东西是怎么样，你对你自己有什么，你会觉得啊，你看吧，你就是这么样子，这么样子的，要害我，你这就这个样子想来偷我东西，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死了好，你会说活该，就是这样，这没有什么很 personal 的，冒犯神的事情，我们犯罪是冒犯神的时候，意思是说神对于这件事情是对于他的侵犯，你如果是对有一个人讲话没有礼貌，你对那个人很冒犯，你先去偷了一个人东西，你去对一个人有邪念有淫念，在神看是很 personal 的，你是对他的冒犯啊，直接对他的冒犯，这个事情神在神的心中是个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啊，神对这件事情有愤怒的啊，有愤怒的。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看我们的罪啊，需要看我们的罪，就是说我们需要重生，是因为我们已经道德破产，我们灵已经死掉了，而且我们冒犯了这位圣洁的神啊，所以我们需要重生啊。我们怎么样子被重生，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被重生，注意哈，我们开头那个念的那一句话不是从人意生的，所以这件事情你能不能重生，你要不要重生啊，跟你要不要重生不太一样，这个事情完全是神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也有我们的责任啊，也有我们的责任，但这个起源起因完全 initiative OK 从神那里开始的啊，是从神那里开始的， 这边讲到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对不对？他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而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所预言了啊，在旧约里面已经讲过了，就是以西结书第36章25到27节，在这边啊，以西结书里面讲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在这边讲到要用水，对不对？我要用水，清水洒在你们上，这是比喻啊，这是比喻。但他说预言，我会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这表示什么？表示我要洁净你们，这个清水要来洁净你们，然后呢要赐给你们圣灵，要赐给你们圣灵啊，所以这边有水和圣灵，对不对？要清水洗净你们，然后又赐给你们一个心灵，让你们能够离弃偶像，让你们能够真正的归向真神。这件事情是绝对有果效的，因为是神做的，他一定会让我们能够去向往永生，去向往神的事情，属神的事情啊，向往去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啊。而神怎么成就这个事情呢？是吧？神怎么成就的？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的遍满了骸骨，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就是说死了，就死透了的人啊，骸骨枯干死透了。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地方讲什么？第一个，借着耶和华的话，对不对？借着耶和华的话。还有呢，气息这个字啊，气息这个字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也跟灵是同样一个字，跟灵是同样一个字，我要把我的灵要放在你们里面。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要借着神的话还有圣灵啊，圣灵进入你们，跟圣灵进入里面，让我们跟他有关系啊，要跟他有关系。这边讲到一个字很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的，就是这个水这个字。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那他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是吗？啊，这个水这个字真的让很多很多那些圣经学者在问，这个水到底是指什么啊？到底是指什么？有很多人说是指神的话啊，这个水就是神的话，或者是说水就是圣灵他自己啊。但是这句如果说讲圣灵他自己，这句话就很奇怪了。人若不是借圣灵和圣灵生的，是吧？啊，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就好像怪怪的啊。你这圣灵就是水吗？好像也不是啊。还有说圣灵就是那个水，就是指道吗？神的道吗？啊，唯一跟这个话有关系的是，大概是在以弗所书里面5章里面讲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让他成为圣洁。用水借着道，不叫是谁？他们就说这个水大概只跟这个道是同位词吗？还是怎么样子？似乎这个东西争论很大，都很难很难把这个事情能够让许多人信服。其实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洗礼，你看就是洗礼啊，就是水，水就是水啊，没有什么其他，就是用水啊。他说我用清水洗你们，对不对？这是一个象征的事情，对不对？是洗礼，但是就是一个象征式。我们今天早上讲过，就是特别讲提到，就在组织学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个洗礼这个事情，它是一个记号啊，它是一个记号，也是个印记的话，它是不洗礼本身并不洗你的，对不对？但是象征性的，它是一个记号，就是说你领受的时候，它就洗净你了，就洗净你了。 就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讲的，我必用清水清洁你们，洗你们，让你们里面啊能够清洁起来。所以这最合理的就是洗礼啊，这段是具体的。你看圣经上也讲，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啊和圣灵的更新。然后彼得前书里面他也讲，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洗礼这件事情，其实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不要轻易的说不接受洗礼啊！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你真的信靠他，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这一生你愿意靠着他而活，你需要受洗啊！你需要受洗，当然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要受洗，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洗礼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像这边讲啊，像这边所讲，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有无愧的良心啊。所以呢，这我们说这个水最直接的解释，最合理的一个直接解释，就水就是水，就是洗礼啊，就是洗礼啊。然后呢，我们说这重生是神的工作。重生是神的工作，我们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让自己重生的啊，没有办法让自己重生的。神是重生，是神使我们重生啊，使我们重生。他怎么样子使我们重生？这个是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人的角色是什么？还有，像我作为一个传道者，我讲道者的角色是什么？啊，这是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就是神的角色啊，神的角色是怎么样？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重生，其实我刚刚说我们从死了，对不对？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干什么？他叫我们活过来，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能够活过来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借着耶稣基督他重生了我们啊，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是神的角色，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来拯救我们，来重生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他来拯救我们啊，他救赎我们，叫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死在，我们已经死了，他叫我们重新活过来，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三个，他也是借着神的道，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他还会借着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的道，自己的话语。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啊，必须要有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被重生啊，才能够被重生。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啊，人的得救啊，能够呼求人会信耶稣基督，是因为基督的话啊，是因为听到基督的话，听到基督的话，听到神的话，我们有回应，这就会拯救我们啊，这就会拯救我们。所以他要借着他的道，他的道呢，是借着向我们传福音的人或者传道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把神的道传给大家 传给所有听到的人，然后听到的人，我们等下会说要怎么回应啊？大家在这么听到的人的责任就是，不是传道的人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话道理传得清楚。那听到的人呢，就是要听得清楚，然后有回应啊。但这个回应仍然是靠神有效的呼召。我们讲说有效的呼召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什么？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在蒙召的，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希利尼人在你的那个里面应该就是希腊人哈、啊，就是希腊人。这边留意哈、啊，神的道出去，大家都听到，好吧？像我今天讲到。每一个人都听到我讲的东西，一般人会怎么样？有一些人会怎么样？在犹太人会就成为绊脚石，有人会成为愚拙和乱讲。但是其中他说有一些人，就是那些蒙召的人，他们听到之后，他们会认为这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他们这样子的回应，好吗？就是说话语出去，普遍的呼召啊，普遍的呼召出去，大家要信，但是有一些人不会信，他认为愚拙啊，他认为是绊脚石。但是有一些人，这边蒙召的，就是那真正被有效呼召的人，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就开始有回应，他们就开始有回应了。神会呼召出去，但是会有所谓的有效的呼召，他会出来，他会有真正的。对那个的回应啊，会有那个的回应。所以耶稣，我们如何被重生？我说这是神的角色，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神的角色。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他的道啊，是透过传道的人传出去，然后透过他有效的呼召，听到的人他们回应了，认为这是神的道啊，这是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的角色就是要从心里相信啊，我们要从心里相信。第一个，我们当然是需要你要听到，对不对？我们刚刚说过了啊，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如果你没有听到，你当然不可能有回应，对不对？所以但是你听到以后，你的回应是什么啊？你的回应是什么？你要从心里相信啊，这时候这你要神角色出来，神给你呼召了，好来，我们要有回应啊，我们要有回应。开始是他，我说他的起源，他来呼召你，他来要来重生你，他来重生你，你要有你的回应会是什么样子的啊？第一个你会听到，第二个呢你会顺服相信啊，你会顺服相信。彼得前书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确实的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神的道出来了，你们蒙了重生是怎么样？你们顺从真理，看到没？你们顺从真理，然后就洁净自己的心啊。所以这个是你我的责任啊，我们听到以后要从心里要相信，要顺从，要顺从真理啊。罗马书里面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信，你就会去求告主名啊，你会信，你会求告主名，然后你就得救。所以你我的责任是什么？听到以后我们要信啊，我们要信，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责任。使徒行传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达城的人，素来敬畏神，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注意哦，神开导他的心，神采取主动啊，开导他的心，然后叫他听啊，叫他开始听。他和他一家人既领了洗衣，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们家里来。于是强留我们，于是他就信了，然后他去领洗啊。他 神开了他的心，他听了，他信了，他受洗，他受洗。所以第三个你要受洗， OK， 第三个你要去受洗。我们刚刚说从水和圣灵生的啊，所以你在那一部分，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很重要的一部分。马可福音说什么？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众人听见这话便觉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所有所赐的，所以你们听到了，然后你们要什么？从心里相信什么呀？我要悔改，啊，我要悔改，然后我接受洗礼。他说：“叫你的罪得赦，你就必领受圣灵，啊，你就必领受圣灵。”所以我们的角色，啊，是个从心里相信的角色，听到，然后顺服相信，然后受洗。受洗这件事绝对不能够跟三一神分开来，啊，就是父子圣灵，啊。这三位一体的真神跟人分开来，所以在人领受洗礼的时候，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没有个人的委身，还有圣灵的同在，这样的洗就只是肉体的行为而已。就你去像去你去就像你去洗个澡一样，你洗了几十次也没用。如果你心里面不愿意相信，啊，你没有真实的悔改，你没有真实的委身，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有些人曾经为了有一个题目一直在那里争辩，一次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啊，一直在那边争辩这个事情。我可以跟大家说，不要去争辩这个事儿。我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只要重生了，你一定得救，好吗？你只要确定你是重生的人，你一定得救的，你得救到底。如果要更实际一点来讲。你只要一直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得救。这个信这个字不是一个过去式，永远是现在式，好吗？永远是现在式。你不要跟我说我哪一年受洗了，我哪一年决志祷告，我这都不重要。我说你现在你信不信？你现在信不信？注意哦，所以不要管什么一次得救永远不得救，这东西都不是。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要找一个很安全的一条路，可以安心，你不要对神有委身。我反正我那一天受洗了，巴拉巴拉巴拉，我就永远就等着上天堂嘛。我们不讲这个，好吗？第一个，圣经上并没有讲什么 ，alright。但是我要跟你讲，你只要继续不断的信，你这一辈子从你现在开始，你一直信到你死，你一定得救，好吗？你信耶稣。你就一直信下去就是了，不要问其他问题，你就好好信，好好去认识这位神，好好跟随这位神，你一定得救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些问题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啊，重要问题是你现在到底信不信耶稣啊，信不信耶稣。你只要确定你是重生的人，你一定是得救的啊。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你怎么晓得你重生的啊，你怎么晓得你重生。所以真实的洗礼呢，是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互相结合的作用，啊，神施恩给我们，而且我相信，然后我去受洗，啊，这个洗礼呢是真实的洗礼，这样的结合呢，才能使受洗呢成为一个属灵的实际，而不是单单一个人为肉体的行动而已，啊，就像刚才彼得讲的，对不对？这个洗礼所表明的，不是说只是除掉你外面肉体的污秽，啊，而是里面真实的悔改的洁净。你这个灵魂，你真实的悔改的结晶，这个是你只要是真实的洗礼的话，就是这样子，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问说，我到底重生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出来啊？重生以后的结果是什么？第一个，有个客观的结果啊，客观的结果就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我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的啊？客观的结果，第一个就是你会进神的国，对吧？啊，你会进神的国。第二个呢，你会成为神的儿女。你会成为神的儿女。你接待了信靠耶稣基督，接待他信靠他的人，啊，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你会得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的意思是说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盼望， 这是一个生命的盼望，是我对于未来我会有一个真正那个复活的生命，我对于未来会有跟神永远在一起，然后现在已经跟神永远在一起。我说我们到后来那一个是在天堂上跟神不断的一直的面对面的相交的，那种活泼的盼望是一种 living hope 啊，他这边原文叫做 living hope， 是这一个是永远生生不息的，是一个不会死、不会消灭的、不会死亡的、不会消亡的那个盼望啊，是一直在摆在前面，我们充满的喜乐，就会充满着那种，有人叫做那种喜乐叫做 bubbling up， 你想呢？像那个泡沫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直起来了啊。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位神是怎么样子的爱我，这位神是怎么样的跟我同在，他怎么样的那个可畏，他是怎么样子的荣耀， OK， 我会跟他在一起啊，像那种活泼的盼望啊。还有呢，客观的结果就是你会被洁净，你灵魂被洁净了，你的罪完全被赦免啊，这是一个心中非常轻松的、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我的心得到洁净，我在神面前我没有惧怕。对不起啊，敬畏神跟惧怕神不太一样，好不好？惧怕神是惧怕什么？惧怕刑罚，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啊。只要我在神面前，如果我惧怕他的刑罚，那你的神的爱在你里面并不完全啊。但是我们是敬畏神啊，我们敬畏神是把神当作神，我在他面前。不要随随便便啊，不要在那里称兄道弟的啊，神就是神，就像你跟父母一样啊，你在父母面前你要敬畏他，你要尊敬他啊，不是跟父母在那边你是这个称兄道弟的讲啊，所以这个是敬畏神，跟惧怕不一样，惧怕是怕刑罚啊，我怕他，我以后还下地狱，我以后还要他会罚我，不会的。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之后，我们不会有这个事儿啊。我的心得洁净，我会敬畏神，啊，我会敬畏神，但是不是惧怕神啊，不是惧怕神。还有呢，我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是客观的结果。你会进神的国，你会成为神的儿女，你会有活泼的盼望，你会心得洁净，而你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会这个样子啊。另外，你主观上你的领受会是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改变？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你思想上的改变，你思想上会有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哈，我不是说你马上会有改变，说我昨天我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赎，我很诚实的，我知道我信靠他，然后我今天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我的思想开始不一样，不是啊，你客观的事实成立了，但是你主观上你不见得马上就有。但是如果你信主了五年十年，你发现你的思想没有根本的改变，我希望你好好的到神面前去祷告，好了吗？好，我们先讲这个哈，思想上的根本改变是什么？第一个，你的价值观要改，第二个你的世界观要改，第三个呢就是你的人生观要改。好，这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三观。弟兄姐妹，简单的来说，我们不是用什么哲学大道理来跟你讲什么叫做价值观。价值观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什么事情有永恒的价值，你的判断是什么，知道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暂时的。永恒的是我要追求的真正的价值，暂时的是马上就没有的，没有价值。你的心里面，你认识到永恒吗？你认识到什么是暂时吗？你在追求永恒的事吗？还是追求暂时的事？这也是哥罗西书里面讲的，你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好吗？还有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看得见的事是永远的，看不见的事，看得见的事是暂时的，好吗？你是追求那看不见的，还是追求那看得见的？ 你把你的生活放在哪里啊？生活放在看不见的事情上面更多，还是放在大半的时间都是在看得见的事情上面？这是你的价值观，你认为哪一个是价值，有真正价值，是我这一生要花我的精力时间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是决定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改了没有？我们重生过的人，重生了以后的人，我们会知道说，神呼召我们的是那个看不见的事情，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我的价值观你改了没有？第二个，世界观。什么叫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好吗？我刚刚讲价值观是什么，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暂时的，好吗？世界观是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的有什么？真的有审判吗？真的有永生吗？真的有地狱吗？搞清楚哦，你是真的相信有神吗？还是是个无神论？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会称他们，有一些人我称他是说基督徒的无神论者。有些人说他是基督徒，但他过的日子像是没有神一样，好像神不在乎，或者我不在乎神，我做任何事情我没有考虑到神要做什么，神喜悦不喜悦，有些人不在乎的，这是个蛮危险的事情。你是真的知道吗？这是你的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好吗？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只是物质吗？这个世界是进化论造出来的吗？还是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叫世界观，很简单吧。价值观是什么？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暂时的？世界观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好，人生观呢？你到底在为什么而活？你在为自己活，为你的儿女在活，还是你在为神活？这是你的价值观。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心意嘛。神只造了一个你，古今中外，仔细想想啊，古今中外只有一个你，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就算你的双胞胎兄弟姐妹也跟你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特别的。所以你要问神，我在你的计划当中你要我做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我愿意跟随你，你来教导我，还是你根本不在乎，你只在乎自己现在的事？注意哦，你的人生观，人生观，你到底在为什么而活？在为神计划你的那一个你来活，为神而活，还是为自己在活？这个就是你重生后，你如果你经过了五年十年，你说你信主了五年十年，你这个是这三观跟你没有信主以前没有什么差别的话，两个可能，两个可能。第一个，你没有重生；第二个，你重生了，但是你不顺服，你过了一个不顺服神的生命。我再讲一次哈，如果你说你信主信了五年十年了，你这三观跟以前没有什么改变，两个可能。第一个，你没有重生；第二个，你不顺服神，你一直过一个悖逆神的生活，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悔改。所以重生后，第一个有客观的事实，客观的事实是不见得你有感受得到，你有感受，但是客观上你已经是那样。第二个就是你的三观一定会有改变的，一定会有改变的，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是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不会和旧造想法一样的，不可能的，好吗？ 这是言语上的矛盾，啊，看名的词句上就是矛盾的事。新造的人不可能跟以前一样，所以你这个一定会有改变的啊！你要看看自己到底我思想上改变没有。第二个，你生命行为会有改变，你的生命行为会有改变，你要结圣灵的果子的啊！很简单，鱼就是鱼啊，意思就是说你是条鱼，你就是过鱼的生活嘛，对不对？鱼在哪里生活？在水里生活啊。鱼一到岸上，它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你是重生的人，你是鱼就是鱼，你是重生的人就会活出一个重生的生活出来，你就会结出这个果子，或者是像主耶稣讲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或者是说葡萄树就结葡萄嘛，无花果树就结无花果嘛，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这个是一定会有，这也是可以看出来自己。考量一下自己，省察一下自己，我重生了吗？啊，我重生以后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在哪里呢？啊，要问一下自己啊。他这边说，像风吹过来吹过去，你并不晓得的，不是说我刻意要怎么样做。你知道你是怎么样子，你就会像你会刻意想要呼吸吗？你没有刻意要呼吸，你没有，你就在呼吸嘛。你就在呼吸嘛，因为你是个活着的人嘛，你就会嘛，懂我意思吗？你是鱼就是鱼嘛，你是重生的，你就重生，就从过一个重生生活，你一定会的，自然而然你就会开始，你的生命会有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行为就改变了，你会晓得，因为我们的行为就是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一定跟着我的喜好在做嘛，对，我喜好改了，我做的行为出来就改了。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刻意的，但是你会的，啊，一定会有。还有呢，你现在开始你喜欢做一些合乎律法的事，但是不是为了要行律法而行律法，是你很自然的就行出来，因为这是爱，因为是爱，啊，因为是爱。而是耶稣说这个爱，这个你的爱的这个表现出来了没有？这个东西会也是一个等于说是省察自己的一个方式。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人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于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你自己会有那种爱的行为会出来，你以前没有怜悯人的，你现在会怜悯，你以前不愿意不会去饶恕的，你会饶恕，你以前不愿意认罪的，你开始会认罪了，是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改变啊。我们这个就不必讲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重要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九项特性大家要记得哈。我请大家记得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检查自己，不是去检查别人。有人喜欢做果子检查员，这个人没有得救，那个人没有得救，你这个人没有果子，那个人没有果子，不要去检查别人，把枪口对着自己。我今年跟去年比，我是不是更有平安呢？因为在主里面我更加平安了。我今年跟去年比，我是不是更加的有爱心？我在今年跟去年比，我是不是更加有耐心呢？待人是不是更加恩慈了？我讲话是不是不再是那样咄咄逼人的？我讲话是不是那样子和刻薄跟尖酸的？这些都是来检查自己的，这些东西也是看看我从信主以后到现在5年10年了，我这些事情我改变了吗？我跟你讲，只要问问你先生你太太就可以了，好吗？你先生你太太最知道了，骗别人都容易，你骗你的配偶是骗不了的啊！你只要只问问看你旁边的人他怎么样看你的，如果你敢的话，你敢这样去问的话啊，我希望你去问一问，我去年跟今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吗？啊，所以重生后的结果，刚刚说有客观的，对不对？客观的事实你不见得感觉得到，但是是事实。第二个，主观的里面，第一个是什么？思想上的改变，对吧？思想上的改变是什么？三观的改变，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然后你行为上有改变，好吗？
好。
所以呢，今天讲这个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重生太重要了，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是吗？所以重生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不要掉以轻心，要省察自己啊，要省察自己。第二个，我们都需要被重生，这是圣灵的作为。他怎么样做的？他是借着他的话，对不对？借着他的话，还有你的信，还有你受洗而成就的，好吗？来成就的啊！所以你要省察自己的心，还有生命。圣灵在我里面吗？我是不是已经有了圣经的世界观、是人生观、价值观？还有我渴慕属灵的事吗？这就是价值观。我渴慕永恒的事，还是渴慕地上暂时的事？啊，我是不是有圣灵的果子？啊，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不是完美哈，不是完美哈，没有人完美。但是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生命的方向正在改变呢？五年、十年应该有一点明显的改变了。要看这个哈，我没有说你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我的方向是不是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永恒在走了？那你的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重生是真实的，你可以确据说你的得救是永远的，好吗？所以不要再讲过去怎么样，是讲现在怎么样，懂我的意思啊？不要说我过去哪一天举手了，我哪一天受洗了，这都不重要了，现在是你现在怎么样，这才是重要的啊，你如果能够确定说我看到了，虽然我不完美，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做在乎的事情跟我以前在乎的事情不太一样啊。我跟你讲，你是按照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活，你一定得救。 OK， 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重生了我们，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是何等何等何等的不配，但是你却愿意来爱我们，你却愿意来拯救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子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的埋葬了，并且复活了。我们哈利路亚来赞美你。阿爸父神，孩子特别为我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来省察自己，让我们能够确定我们是得救的人。主啊，如果我们过一个悖逆的生活，圣灵指责了我，我愿意悔改，重新归向你。阿爸父神，就求你来赦免我们，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在座的到现在并没有重生的孩子，真的向你求恩典，只有你能够重生我们。孩子真的求你，求你来重生他们。主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